所以从前学生出处子去见老师都要送这一份礼，但是这份礼并不是很厚，这是一种最起码的礼貌。那么当然你是假如学生家里有钱的话可以送的更多的礼，但是这个素修也就是一种最起码的一种礼貌。所以孔子说
自行素修以上，
只要他自己
有心向学，
那么哪怕他只带了一点
干肉
送给我来作为见面礼的话呢，无未尝无会焉，我都不会说拒绝来叫他，我没有不叫他。
那因为孔子他并不是贪图学生送的东西的多少，
那么你送几块干肉给他也就表示你是有心向学，你来上门亲自向他请教他都很乐意来教你，
那也就表示孔子他是诲人不倦，他就有这种精神。
子曰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己一隅不以身于反，则不复也。
这是讲孔子
教学生的方法，
教学生的方法他是重在启发，他勉励这个学者要能够自动，
他必须
要等你有了疑问
他才会启发你，
而不是像那个
注入式的
填鸭子似的把这些知识
学问灌到你的肚子里来，
他不是这样，
他是要由你先有疑问
提出来问他，然后他再来指导你，再来引导你。所以孔子他教学生的方法他完全是自动自发，这种启发式的不是注入式的教育，这也是他成功的一种教学方法。孔子说不愤不启，这个愤字就是说心里面要想求通而没有通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愤。我们说那个人发愤用功，这个愤是什么？愤就是心里面有的疑问还没有得到通达，还不能够解开它，这个疑问，这个就叫做愤。心欲通而未通，假如学生求学他不是发愤来钻研学问，心里面有了疑问还得不到通的时候呢，不发，那我就不去开导他，这个启字就是启发。他必须要等到学生心里面有了这种疑问之后再去启发他，这个叫做不愤不发。他没有疑问我就不启发他，因为你启发他没有用，他根本就还没有发出这个疑问来。不悱不发，这个悱是什么？这个悱字就是欲言而未能，好像嘴里头想说说不出来一个道理，这个叫做悱。口欲言而未得叫做悱，心欲通而未得叫做愤。那么假如一个学生他里面有的什么道理但是嘴里头说不出来，那就表示不能够得心应口。我们常常好像心里头有些话讲不出来的样子，不晓得怎么样的表达，这个叫做悱。不悱不发，如果这个学生他不是口里面想要说而又说不出，那我就不去启发他，这个发字跟启字是一样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孔子对学生求学一定要他自己心里头有的疑问，一定要等他口里头想说而说不出，那么孔子再帮助他，再提他一把，拉他一把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那打一个比喻啊，好像有一个四方形的东西，好像我们这个桌子四个角，你把这个角告诉他的，提示他了，好像我们做几何，这个角有多少度，求证其他三个角的度数，那要你自己去求。做老师的他只告诉你已知这个角多少，那个求证那三个角那要靠你自己。假如他把这一个角的度数告诉你之后，你不再反求那三个角 读诵，你不能够举一反三。这个举一反三的跟一成语就从这里来了。举一隅，这个隅是角，好像桌子上的四个角，他把这个角的道理告诉你了，其他的三个角你要以此类推，你要出类旁通。你不能够出类旁通的话呢，则不复也，那他就不再告诉你。这个复字就是重复的告诉你。孔子教学生就是着重在你自己来自发自动，他不是完全他自己一个人说告诉你怎样怎样，还要你自己去想。所以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就是自动自发，也不要养成学生的依赖性，也要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。所以我们现在教学也要着重在启发，而不着重在灌输。子是与有伤者之策，未尝饱也。子于视之故，则不歌。那么这一段也是孔子的学生把他日常的生活情形记载下的。孔子，假如他的隔壁有人办丧事，他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吃饱。这也是说明圣人的同情心呢，要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深切。假如我在家里头吃饭，隔壁有人在那里哭哭啼啼的，那我能够吃得饱吗？就是再好的菜，再好的饮食，我也吃不下咽。这是也是可以说是人之常情。那么圣人的这种恻隐之心比我们更深切。这个伤者就是有伤势的人家，家里头办丧事的时候，当然免不了有一番的哀痛，有一番的哭泣。所以他虽然跟这个伤者不认识，但是他也受到感染，他也有这份同情心，所以他吃饭也吃不饱。子于视之哭，假如孔子遇到某一天到朋友家里吊丧，这个哭者就是到人家家里吊丧，他也要陪到那个家里的人来伤感一番。如果他今天去吊了丧之后呢，则不歌，那他那一天就不再唱歌，因为他心里头的这种哀伤还没有去掉，他唱歌也唱不出来了。本来唱歌是高兴的事，那我们心里头高兴才会唱歌，那么有这种哀痛怎么会唱得出来呢？所以这是记孔子在这个哀伤的时候啊所表露的这种同情心、恻隐心。他这个并不是矫揉造作，也不是表现给人家看，这是他的一种自情的流露。子谓颜渊曰：用智则行，舍智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福。孔子他对这个颜渊呢，确实是非常的赞许。这一段又是他称赞颜渊，他对颜渊说：用智则行，假如有一个君王能够用我，则行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的道实行起来。这个道的就是为政之道，我就可以把我的主张实行。舍之则藏，假如没有君王来用我，这个舍之就是舍弃我不用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道收藏起来。那就表示用也好，舍也好，那他们都能够好像是进退自如，都好像不会呀、有所在心理上有所变化。你用我，我就实行我的道；不用我，我就藏起来，把我的主张藏起来，把我的道理藏起来。这个两点谁能够做得到呢？唯我与尔有是乎？那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做得到吧。 这个耳是指的颜渊。幼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这两个原则，这两种行为，只有我同你才可以做得到，才会有这样的进退自如的这种胸襟，有这种做法。那孔子对颜渊他的这个评价很高，可是子路在旁边呢、听到就心里头有点不太乐意了，是吧？那子路他也知道孔子喜欢他，那现在光是讲颜渊怎么怎么好，没有讲到子路，他好像有点吃醋了。子路曰：“此心善尽，则谁矣、他也很天真的啊，他看到孔子称赞颜渊，心里就想：颜渊他也不会用兵吧？他在军事方面不一定比我好吧？所以他就要问孔子：老师，假如你要统帅三军呢、你要出去打仗，这个行三军者就是率领三军了、这个三军是代表很多的军队呀、如果你要带领军队出去打仗，那你要跟谁一起去呢？跟谁与？就是与谁？在子路心里想，这样子大概老师一定说，那我要同你去，我要带你去，因为子路好勇啊，他又是一个军事上的人才。他没有想到孔子反而会逗他一盆冷水。孔子说：“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无不已也。”所谓抱虎啊，就是徒手去打老虎，这个抱字是我们空着两手不带武器，空着手去打老虎叫做抱虎。那么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，它会吃人的，你不带武器去打，你光着凭两只手去打，你可以打得过它吗？那你一定会被老虎吃掉。所以这种人就叫做血气之勇。所谓平和，这个逢字要读平，平和者就是徒步过河，你不要坐船，不要用这些渡河的工具，就光凭你两只脚来渡过河，这个叫做平和。那你假如不会游泳，你不是会被水淹死吗？你力气没有老虎大，你去打老虎，你不会被老虎吃掉吗？所以这个抱虎平和就是指的那般有勇无谋的人，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，牺牲都在所不惜的，这个就叫做抱虎平和。死而无悔的，即使死了他也好像不后悔，空着手去打老虎，不坐船去渡河，这种血气之勇啊，无不与也，我不会跟他在一起，我要去打仗，带兵打仗，我不会带他去。那也就是责备子路啊，你假如光凭血气之勇，你就以为可以打胜仗吗？你就可以说你懂得军事吗？地也，如果一定要我带某一种人去的话呢，这个必者就是必须，如果必须我要带某一种人去打的，要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，那他一定是我要选择某一种人呢，要选择那种临事临到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心里头预先就会要警惕，要有一种恐惧感，这个恐惧不是胆子小，而是说谨慎的来考虑这件事情，因为打仗是一件大事，你事先没有计划的很周密，没有考虑的很周到，你白白的去送死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临事而惧，我们要临到大事的时候，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一种戒慎之心，恐惧之心才行。好谋而成，同时他又要善于用这个谋划，这个谋者就是计谋，打仗不是完全凭这个勇气，还要凭你的计划，要会用兵，那么你要能够用这个谋划能够决定成功的人，可以打仗打胜仗的人，那个好谋而成，就是成就是胜，用他的谋略来制胜的那种人，我才愿意带他去。 那么孔子也就是讲到子路啊，他虽然是后勇，但是他还缺少了谋略，还不能够临事而惧，后谋而行。那么这也是对子路的一番勉励。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虽自鞭之事，无亦为之，如不可求，从无所恨。那么这是孔子啊，训诫那些贪心的求富贵的人。有很多人求富贵不择手段，但是你不择手段还不一定求得到富贵。所以他说富而可求也，假如这个富贵可以求到的话，能够求到富贵的话，虽自鞭之事，这个自鞭就是替人家赶车子，这是一种很下贱的事情，这就等于现在的开车的人司机，从前没有车子就是赶马，拿着马鞭子赶马来替人家驾车，这种人叫做自鞭，这是古代的一种非常低贱的行业。假如说可以求到富贵啊，你要我做最低贱的事情我也去做，无意为之，那我也愿意去做，因为可以得到富贵嘛，得到富贵你就是做一点下贱的事有什么关系呢？实际上啊，富贵并不一定是求得到，你做这种低贱的事情并不一定求得到富贵。所以如不可求，如果不能够求到富贵呢，从无所好，那还是跟从我喜欢的去做，我喜欢念书的我去念书，我喜欢做别的事情我做别的事情，那就要根据我的兴趣，我的兴趣在哪里我去做，不要勉强我做那个我不喜欢的事，因为你做不喜欢的事还不一定求到富贵，那我何不去做我喜欢的事比较好呢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那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做事，不要勉强做那个不喜欢的事情，那我们就会痛苦一生。所以孔子他讲打这个比喻啊，并不是说他要做自鞭之事，而只是说做自鞭之事而得到富贵，那还要去做还有话可说，得不到富贵，那你为什么要勉强做这种不喜欢的事情呢？子之所胜，哉战绩。这个题字我们要读哉，这个哉就是祭祀，就是要把那个祭祀的用品呢、啊、把它准备好，恭恭敬敬的来等待祭祀鬼神，这个叫做斋，就所谓斋戒。好像我们现在到庙里面拜菩萨，先要把自己身上弄得很干净，要诚心诚意的来祭祀，这个就所谓斋。孔子他有三件事情他是非常谨慎的，非常沉静的去做。那么第一就是斋戒，好像有些人在进神之前先要三天两天不吃荤啊，要斋戒，那么要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洗得干干净净，要衣服穿得很整齐，这个就是斋了，这就表示一种成全的心意。孔子他对于祭祀很重视，所以在祭祀之前他必须要斋戒一番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战争，因为战争是生死的大事，打仗是非常残忍的事情，那么要死伤很多人，要牺牲很多的物资，要损毁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战争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发生，所以这个件事情也要考虑的很周详才发动战争。别人打你，你不能够不抵抗，抵抗就要有战争，所以这个战是一件大事，要谨慎的去做。那么第三件就是疾病， 人的疾病是生死攸关，生病的时候就要谨慎的处理，你要忌口，要不能吃什么东西，要进风，不能够冒风寒，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生病病得不好，病死了，所以灾战忌这三件事都是孔子认为要谨慎的要小心的事情。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韶是舜皇帝的月，子谓韶敬美矣，又敬善也，就是这个韶。那孔子他对于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，他有一次在齐国听到这个韶乐，听到舜皇帝的这个韶乐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这个三月的也是代表很长的时间呢，不一定是三个月哈。因为他全神贯注，他都投注在这个音乐之中，因为舜所制的这个乐啊实在是太美了，乐曲也很美，它的内容也很好。他在三月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不知道肉味，猪肉的味道都不知道了，因为他没有放在这个其他的事情上，全神贯注在这个音乐上面，好像他已经陶醉其中了。也所以孔子他自己说，不图为乐之至于是也，不图者就是不料，我没有料想到，我没有料想到这个音乐的美竟然会到达这个地步。之至于失也，这个失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三月不知肉味。他学习这个韶乐，听着欣赏这个韶乐，连吃肉都不知道的肉的味道，那就可见得这个音乐乐曲之美既然使他到了忘怀的地步了，忘记了其他的一切。然有曰，夫子未未惊乎？子贡曰，若吾将问之。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故事，这个魏君就是魏国的君王，当时魏国发生了内乱，两父子争国，父亲逃亡出去了，这个儿子继位继承了王位，因为这个父亲呢得罪了他的父亲，就是这个继承王位的祖父。当时魏国的这个君王他得罪了父亲而被驱逐出去，那么就由这个孙子来继位。孙子继位以后呢，这个做父亲的就要回到魏国来跟这个儿子啊争王位，来争夺这个王位，结果两父子就打起仗来了。儿子不让父亲回国，父亲就非要回国，于是就造成了父子争国的这个内乱。在当时啊，孔子他就对于这两个人呢、啊，这父子两个人都非常的不满意，父不父子不子。父亲也不像父亲，儿子也不像儿子，所以当时的魏国就一片混乱。现在这个冉有啊就提出这个问题，他就问这个子贡，他跟子贡两个人在聊天，他说，夫子为魏君乎？我们的老师是不是要帮助这个魏君呢？这个魏君就是指这个儿子继承王位的这个那个儿子，叫做楚公彻，他名字叫做彻，称他为魏楚公。我们老师是不是要帮助这个楚公彻来抵抗他的父亲呢？抗拒他的父亲呢？因为他的父亲要回国来呀，要争夺王位呀。子贡曰：“诺。”那子贡说：“哦，好吧。”这个“诺”是一种答应的语气。 无端问之，我去问问看。那么冉有他不敢直接的问孔子，他问子贡。那子贡说，好吧，我帮你去问，我来问问老师他有没有帮这个蒲公彻来抗拒他的父亲。入曰，那么子贡就进去了，到孔子房间里去。但是子贡很聪明呢，他不会直截了当的，老师你要帮谁呀、啊、他不会这么问，他也不会这样的问，他就举出另外两个人，他拿伯夷叔齐来做一个例子。他问孔子，伯夷叔齐何人也？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是怎样的人？那我们前面讲过，伯夷叔齐两弟兄，他们为了王位而互相的礼让，你让我，我让你，结果两个都不做，两个都不继承王位。所以子贡啊，他就提出这两个人来试探，看看孔子对伯夷叔齐怎么样一个评论。那孔子就说，古之贤人也，他是古代的贤者，是商朝的一个贤者，曰怨乎？那这个子贡他就再继续的问了，伯夷他没有做到君王，而叔齐也没有做到君王，两个人相让，后来都逃亡了，都出去了，都离开自己的国家，那他们心里头会不会有所埋怨呢？有所怨恨呢？有没有后悔呢？啊，因为他两个都让了嘛，结果这个王位就让给第二个儿子了。那这两个人让位了之后，有没有后悔？有没有怨恨？也，那孔子就说，求人而得人又何怨。他说他们两个人所求的就是这个人字，这个人字就是心安，心安理得，心安理得就叫做人。伯夷是哥哥，他要安心的让位让给弟弟，那么叔齐是弟弟，他也安心的要让位让给哥哥，结果这两弟兄都心安理得，都没有继承王位。那这个就所谓求人而得人，他所求的是心安，而得到的也是心安，又何怨？他们又哪里会有埋怨，有什么悔恨呢？那既然孔子赞成了伯夷叔齐的这种做法，那当然对于魏国的这两父子争国一定是不赞成，他一定不会帮哪一位哪一方。所以子贡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，假如他要直截了当的问孔子，也许会被孔子数落一番。他问伯夷叔齐，就可以知道夫子不畏也。他说，我们老师啊，不会帮助这个魏晋，哪一点他都不会帮，因为这两个人都不对，都不是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的，那他哪一边都不会帮他。这就是说明孔子啊，他很重视这个礼让，伯夷叔齐谦让他称赞，所以魏国的两父子争国当然他就不赞成。子曰，泛书是饮水，这个泛字当动词要读反，读第三声，当吃，这个饭字本来是我们吃的饭，这里就是当吃。嗯，反书是饮水，气功而正之，这个正字读正，在人语里面有很多的破音字啊，就是名词当动词用的时候我们要读破音字。反书是饮水，气功而正之，乐意在其中矣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富贵如浮云呢，也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。这就是孔子讲到他自己能够安贫乐道，跟颜渊那种一箪食一瓢饮了不敢其乐一样。 孔子说反苏轼，我吃这个粗米饭，这个苏轼的就是那个很臭的米，很粗的米，那个菜也是很不好吃的菜，都叫做苏轼，等于我们现在讲的粗茶淡饭。如果光是吃这种粗米饭，喝这个白开水，饮水喝这个白开水，那就表示没有什么好吃的了。虚躬而正之，把这个手背弯起来，躬就是我们的手背，那个倒拐的那个地方，弯曲的地方就叫做躬。虚躬而正之，把手背弯起来当枕头那样睡觉，连枕头都没有，用手背弯起来当枕头，那可见得这个人的生活是多么的清苦了，多么的简陋了。那么即使是这样穷苦的生活啊，乐意在其中矣啊，但是我的乐趣也就在这个里面。他这个乐趣何在呢？就是乐他的道，也就是颜渊所谓不改其乐。因为他穷，穷得很安心，穷得很自在，他心里头没有负担，没有压力，就是再穷他也自得其乐。那这种乐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享有的。很多重视物质生活的人，假如要他出世饮水气功而正，那就苦不堪言了，是吧？我们一般人要过这种生活，都一定会叫苦连天。但是孔子颜回不同，他们毕竟是有修养有学问，他们不会被外在的物质生活所改变所支配，所以他们还是有他的乐趣。这种乐就是乐在他的精神方面。假如不义而不学贵，不喝米的来得到富贵，这个不义的是不喝米，我们用非法的手段，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得到富贵，这种富贵呀，在孔子看起来好像天上的云一样飘来飘去，那这个浮云者就是不实在呀，一会儿就没有了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那我们要享受富贵的人，那这种不实在的富贵又有什么用呢？又能够有多久呢？甚至于你的富贵还没有享用的多久，还招来了很多灾祸。你犯法得来的钱财能够用得久吗？你能够不被国家的法律来制裁吗？所以孔子他就是说到啊，一个人能够安贫乐道呢，即使生活苦一点，但是他心里边还是很快乐，他还是心安理得。子曰，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这个家字也可以读假，增加，或者是借我多活几年，也可以当假字讲。加我数年也可以说增加的意思。那么可见的孔子啊，他这个学而不厌的这种精神呢，他想多活几年，能够多学一点东西。他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多活几年呢，让我多享几年福吧，他不是。他是多活几年，能够让他多学一点，能够多减少一点过错，他是这样的打算。所以他说加我数年，如果天呢能够再增加我几年的寿命，再让我多活几年的话呢，五十以学艺啊，让我到五十岁我去研究周易。这个周易就是易经，易经里面就是讲到天人合一的道理，讲到我们人是怎样来配合天道，能够懂得了天人合一，那就对于 生死富贵一切都看开了，我们一切都看得很透彻的，我们就不会贪生怕死了。所以读这个易经对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死就会看得很透，也就对这个富贵贫贱就不当一回事。所以中国的易经完全是研究天人之学。那孔子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易经研究的透彻一点，多学一点，那么可以无大过于，就可以没有多大的过错了。得势、荣辱、生死、富贵、贫贱都能够了解于心，那我们还会犯什么错呢？很多人犯错就是错在我们看不透各种的事理，我们参不透人生的真意，这样子会犯错。所以孔子他虽然是圣人呢，但是他还认为有许多地方要进修的，要充实的，要补充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多活几年，把易经学得更透彻的话就可以减少过失。子所雅言，诗书治理皆雅言也。这个雅言就是平常所说的话，平常所常常讲的话就叫做雅。那么子所雅言呢，这是讲孔子啊，他做人他教人呢、他能够重视到先王的这个书籍。子所雅言，诗书治理皆雅言也。那么还有一种解释，这个雅言就是正言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地方很大了，各地方的方言呢很多，那么孔子说话他有时候用他的山东的土话，有时候是用当时周朝所讲的普通话，一般人所讲的普通话，等于我们现在的国语，有的时候用国语讲，有的时候用方言讲。我们对自己的同乡朋友有时候讲方言，对一般的人有时候说普通话，说国语。那么孔子可能他也懂得讲两种语言，方言跟国语，那么他平常教学生，那他就不能够用方言来教了，有些学生不是鲁国人呢，他就不能讲鲁国话，所以他有时候要用一般的国语来讲，普通话来讲。所以子所雅言，孔子平常说话呢，他就用周朝西都的正音来标准化。周朝的首都是在长安，那个时候啊在西京，镐京，那个时候叫做镐京，那他就讲镐京话。那么他哪些地方要讲这个雅言呢？诗书治理，他在读诗的时候，这个诗是要朗诵的，他在朗诵诗经的时候，或者是读这个书经的时候，这个书就是书经，又是尚书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要用周朝的这个标准的国语来讲，因为讲这种标准的语言大家都听得懂，他就不用鲁国的方言。治理，所谓治理的就是他在这个执行礼仪的时候，那进行这个先王的礼节，讲这个礼节的怎样，怎样来实行，行礼的时候所用的这些规则，那么他也是用这个正言，用这个周朝的标准的话来讲。所谓诗书治理，因为礼是要实行的，是要有仪式的，那么执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呢，他要向学生解说，也是用雅言，用这个正言，皆雅言也，这就表示他这是郑重其事，他对于诗书礼这三方面教学生都是用的标准的语言。那么普通跟一般人聊天谈话
可能免不了要用这个鲁国的方言，等于我们现在教书用国语来教，但是跟朋友聊天有时候会说家乡话。社公问孔子于子路，这个叶子要当信，我们要读社。这个社是楚国的一个地名，这个社公就等于是楚国社县的县长。他有一次啊，在子路面前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不了解孔子，他就问子路，你们的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子路不对，子路没有回答，这个对字就是回答。因为子路认为孔子那样的伟大，你要他怎么去说呢？怎么样去说孔子才能够说得清楚呢？那么所以他回答不出来。那么后来子路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孔子，他说某一天这个社公问我你是怎样的人，我一个时候答不出来。子曰，那孔子就对他说，汝昔不悦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，昔为人也，说我们老师这个人呢、啊，昔为人也，他为人呢、啊，他做人的方法是发愤忘食，他用功起来，这个发愤就是用功啊，前面我们讲过的不愤不起啊，那个愤。如果我们的老师他用起功来的时候忘食，连吃饭也忘记了，他都不知道要吃饭了，他一心一意的要在那里用功。乐以忘忧，他如果他在求学问求到有心得的时候，他就快乐了，他心里头高兴，高兴起来就忘忧，把一切的忧愁都忘记了。这也就表示孔子啊，他这个求学的这种用功的态度，用功的情形啊，他读书的时候忘记了吃饭，有了心得以后快乐的时候忘记了忧愁，不知老之将至，他都不晓得自己一天一天的老了，年岁一天一天大了，他都不知道。云儿你就如此说就好了，这个云儿子就是你这样说，你要对社公介绍我，那你就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发愤忘食啊，乐于忘忧，同时也不知老之将至，他忘记了他的年岁，不知道他都要将要老了。那可见得孔子他就自己说明他是一个好学乐道的一个人。子曰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民以求之者也。这也是孔子的谦虚，他自己说啊，我不是生下来就知道一切道理，因为一般人认为孔子是圣人，圣人就是生而知之，他有这种天才。那么孔子他加以否认，他说我并不是天才，我不是生出来就可以知道一切，那我也是由后天的学习得来的。所以他说好古，我一方面是喜欢读古人的书籍，前面孔子他自己也讲到他幸而好古，他很相信古人所写的文章所著的书籍，一方面好古，一方面民以求之，他又很勤快用功的去求得各种的。